马上天下第65集。下山的时候，刘所柱问陈秋实：“首长，不去绝灵寺了？”陈秋实反问他：“我说过要去绝灵寺吗？”“
嗨，我还以为首长要去烧香拜佛呢。”“
呵呵，你以为我这个丢了兵权的旅长就只能烧香拜佛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香要烧，佛也要拜，不过不是白天。”刘所柱又被搞了一头雾水啊，紧张地看着陈秋实问：“首长，难道你还想夜里来？”“
那我可不敢做主，就这我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呢。”“
这烧香拜佛呀，不在白天，也不在夜里，我陈秋实烧香拜佛只在心里。”刘所柱想了想说：“呀，首长不是凡人，是五曲星下凡，估计如来佛都晓得呀。”下山走得快了些，这一路上陈秋实不像刚来的时候谈笑风生，而是沉思不语。刘所柱一直想问，
问什么呢？
想问问陈秋实反动派会不会进攻西华山根据地，但是一见陈秋实一直没有拉管的兴致，也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他。赶等过了绝灵寺山根，陈秋实问刘所柱：“你知道这里离东河口有多远吗？”刘所柱估摸着回答呀，说：“大约有50里。”陈秋实又问：“你知道这里离眉山隐仙集有多远吗？”刘所柱老老实实的回答：“这个还真不知道。”“
也是50里呀，
应该是26公里。”说完之后，陈秋实是一声叹息。刘所柱这下找到话头了，往前凑了几步问：“
首长就是隐仙集人吧？等战争结束，我陪首长衣锦还乡。”
陈秋实不由苦笑啊，衣锦不存，还乡更是伤心呢。刘所柱听不明白，也就没有说话。而后陈秋实又说：“刘所柱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杜家老楼的时候，你跟我说陈三川母子刚到东河口的时候，你是见过的。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？譬如黄寒梅的长相，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，操的是哪个地方的口音？”刘所柱不明白陈秋实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追问陈三川的情况，他寻思呀，可能是因为陈三川能打仗，引起了陈秋实的重视，这心里边还有点酸溜溜的。刘所柱说了：“长相嘛，陈三川他娘啊，长得实在不俊俏。
首长，这话你可不能跟陈三川说呀，他要是知道我说他娘的坏话，那他又要跟我动手了。”
陈秋实冷冷地打断他：“怎么个不俊俏？脸大还是脸小？”刘所柱肯定地说：“
脸大，方脸盘子，像男人的脸。”
陈秋实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一走神脚底下绊了一下，差点摔了一跤。刘所柱眼疾手快，赶紧上前搀住。“
那他的口音呢？你听他说话像哪里的口音？”
刘所柱愁眉苦脸地想了一会儿：“
这个我说不太好，好像是大别山里的，那天他总共也没有讲几句，何况那时候我也才10来岁，这样也听不出来他是哪里的口音。
我好像记得你说过陈三川当时5、6岁的样子，到底是5岁还是6岁？小孩子的年龄差一点就很明显呢。”“
哎呦，首长啊，你这真是难为我了，我那时候是个小混混，我连自己的年纪都搞不清楚，哪里搞得清楚陈三川的年龄啊。”“
那你再回忆一下，陈三川娘俩到东河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？是春天、夏天还是秋天、冬天呢？”“
这个让我算算啊。”
算了一会儿，刘所柱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是民国21年的春天。”陈秋实站住，逼视着刘所柱问：“
你没有记错？”
刘所柱吓坏了：“首长，我再想想。”他又想了一阵，而后胸脯一挺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报告首长，再想一遍，还是民国21年的春天。”陈秋实不说话了，
把眼神从刘所住的脸上移开，投向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再往下走啊，刘所住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。他刘所住不是个笨人呐、陈秋实几次询问陈三川的情况，尤其是对陈三川的身世来历感兴趣，恐怕不光是因为陈三川打仗勇敢，还有更深的背景。可那是什么呢？其实他也风言风语地听说，陈秋实早年离家出走参加红军，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。按照时间推算呢，他的儿子应该同陈三川差不多的年纪。而想到这里，刘所柱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还不到晌午开饭的时候，陈秋实一行回到南岳书院，快进大门的时候呢，陈秋实突然停住了步子，两眼发直，是两手颤抖啊。刘所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东张西望，突然这屁股就像被谁踢了一脚，嗷这么一声就叫了起来。
首长，你看你看你的老山羊。
陈秋实站着没动，那老山羊早已看见陈秋实，起先是慢跑，渐渐地放开蹄子，一路撒着欢就跑了过来，一直跑到陈秋实的面前，把脑袋拱进陈秋实的怀里，是上下的磨蹭。而陈秋实顿时是泪流满面。这年夏天，淮上独立旅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，两个县大队和六个区中队充实到野战部队，兵力达到120多人，武器装备呢也得到了更新，全旅共有100多挺机枪，其中有30挺装备了攻坚营，这个攻坚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敢死队。旅部成立了随营学校，由副旅长刘汉民兼任校长，袁春梅兼任政委，刘大楼为教导主任，他已经提升为旅部参谋处副处长了。作战科的科长冯之良和组织科长江碧云，这二人分别负责战术和政治授课。随营学校集中部分团营干部进行大兵团作战战术和政策教育。开学第一天晚上，袁春梅就跟陈三川谈话，希望他珍惜随营学校的时间，在文化和政策学习上有大的进步，做好打大仗的准备。陈三川说，袁副政委放心，打什么样的仗我都不怕。袁春梅说了，你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是个营级指挥员了，不久的将来还要准备担负更重的担子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挥大刀片子抡手榴弹了，要学习战术，以巧取胜。可陈三川却说呀，这随营学校搞的教材别说我看不懂，马团长天天学文化，他看着照样头疼啊。哎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得一点一点的累积，以后战争结束了还要掌握政权，建设国家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。那袁副政委，战争结束了就没有仗打了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那我这身本事不就废了吗？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怎么叫废了呢？搞建设也需要指挥员呢。你看现在好多地方干部就是一手抓武装斗争，一手抓政权建设，这都是为将来做准备的。陈三川眯缝着小眼睛看着袁春梅，挠了挠头皮说呀，搞政权建设我恐怕不行，要是不让我打仗啊，我就只能到屠宰场去了。哎，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，一个堂堂的营长不能把自己的眼光放得那么低，不能说没有仗打了就去杀猪宰牛啊，一定要学文化，学政策。那天在杜家老楼围沟外面，袁春梅同陈三川谈了很长时间。陈三川分明能够感受到这个袁副政委对他一直是高看一眼，发自内心的喜欢，多少呢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在别人的眼里，袁副政委是一个很泼辣的女首长，传说连新旅长赵子明都让他三分呢，还听说袁副政委是老旅长陈秋实的相好，但是在陈三川的心目中，他就是一个能干的，能给他带来温暖的长辈。在淮上独立旅里，只要袁副政委发话，就是错的，他也坚决执行。可是啊，
学习对于陈三川来说仍然是一件头疼的事。文化底子薄是一个方面，问题是现在他的精力还很不集中。用许德才的话说呀，这小子发情了。那一次在二道湾那个土坎子后面，他强行在方爱蒿身上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洗礼。事毕之后，方爱蒿就像死了一样，脸色苍白，缓缓地把自己的衣服穿好，还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然后看也不看陈三川一眼，像是身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而后呢，他径直就走了。陈三川跟在后面喊：方爱蒿，你装什么正经？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你早晚得嫁给我，我自己的东西提早拿来用，有错也不大。方爱蒿还是不理他，头也不回。方爱蒿在流泪呀，方爱蒿的泪就像倾盆大雨，跟在身后的陈三川他是看不见的。快到二道湾路口的时候，方爱蒿停下来了，陈三川也停下来了。方爱蒿回头向陈三川凄然一笑说：好了，陈三川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次回来是向你娘还愿的。我原以为你是个英雄，是条汉子，我是打算嫁给你，可是有了今天这一次，我不会嫁给你了。你走吧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以后战场上见面，你我就是不相干的人。这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咱们俩都那个了，你不嫁给我，你嫁给谁呀？谁会要一个破瓜呢？那就是我的事了，你记住，我就是到觉灵寺当尼姑，也不会嫁给你当婆娘。说完话，挥手抹了一把眼泪，是转身疾步下山。陈三川跟在后边喊：方爱蒿，我娘临死对你说的什么话，你还没有对我讲呢。方爱蒿的声音远远地飘过来：陈三川，你听清楚了，你娘临死之前只说过一句话，陈三川不是人，是狼，你千万不要嫁给他。陈三川跺着脚大喊：你胡扯，你给我回来。方爱蒿再也没有理他，一阵风一样扑到山下，隔着老远，陈三川看清楚了，河边拨着一叶扁舟，扁舟上坐着万大叔。陈三川好几次想追过去，跑了几步又停下了，他心虚得很，他不敢在这个时候去见万大叔。这以后啊，陈三川的日子就难过了。他不知道方爱蒿会不会把他的丑事跟万大叔讲，也不知道方爱蒿的话是不是真的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方爱蒿再也没有露面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终于有一天，在难熬的折磨之中，他似乎明白了，他做错了。他留给方爱蒿的是羞耻，是不能对人说的耻辱，他糟蹋了方爱蒿。有一次半夜里，他梦见了方爱蒿，方爱蒿披头散发，衣不遮体，血红的嘴唇向他凑来。方爱蒿说：陈三川，你真不是人，你不配当一名抗日军人，我要找你讨还血债，我就是被你害死的。梦里醒来，浑身淋漓呀，冷汗把被褥都浸湿了，下身还膨胀得厉害，像是刚从锅灶里抽出来的烧火棍。他恨呢，恨自己两腿间夹的那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他恨不能把它割下来给扔了，就像他小时候看见那两匹马交媾时想的那样，趁那玩意儿像鳖头一样全部伸出肚子，挥刀把它连根砍下来，一了百了。万寿台到绥营学校找陈三川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。当天下午，陈三川向学习班长他的团长马建科请假说：万大叔来了，我想去看看他。马建科一听，那好啊，老战友了，能请他吃一顿就好了，你看能不能让许德才给他炸几根油条啊。啊，万大叔是到吕布医院看病的，他的腿又疼了，在吕布医院吃饭，不用咱们管饭。陈三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万寿台腿疼病犯了是不错， 可他这次到吕布来却不是为了自己看病。晚上吃罢了晚饭，陈三川来到吕布医院所在的西马庄。在庄子背后堂梗上，万寿台抽着旱烟一个劲儿的叹气。陈三川望着一明一暗的烟锅是如坐针毡呐，局促不安地问万大说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万寿台又吸了两锅烟，把烟嘴往鞋底上磕了几下，啪的几下嘴说呀，你这小子呀真是太野了，胆子也太大了。陈三川一听就知道感情是自己的好事情败露了。万大说，我错了，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犯这样的错呀。你就不怕军法治罪吗？咱们这支队伍是革命的武装，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。可是方爱豪是我娘给我说的媳妇儿，我不过就是提早下手了，这也犯了军纪啊。万寿台慢吞吞的又装了一锅烟丝，看着天上的星星说，三川，天上的星就是地下的心，地上没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多一颗星，你娘恐怕也在天上，你娘要是知道你这么蛮干，不知道会多难过。万大说，方爱豪找你了吗？他都跟你说了？你把人家黄花大闺女祸害了，你知道后果吗？
我说了，我早晚会娶她。
你那么干，人家还会嫁给你吗？
我向她赔不是，我给她下跪，我给她做牛做马，怎么就不行呢？
你知道吗？方爱豪怀上了，怀上了你的孽种。
陈三川呼啦一下站起来，万大叔，好啊，这回就生米做成熟饭了，我要当爹了。
蹲下。傻小子呀，你不光害了方爱豪，你也害了自己。
黑暗中陈三川的小眼睛闪闪发光。咋了？我这就向马团长报告，明媒正娶方爱豪。
明媒正娶？凭什么？你小子鬼迷心窍了。咱们部队的规定是258团，25岁以上，8年革命经历，团以上干部。你占了哪一条啊？
我参加革命也快8年了，我从12岁就当游击队员了呀。
三条只有一条沾边，那怎么行啊？就算你三条都沾边，也得看实际情况啊。在咱们淮上独立旅，30岁以上的老革命有1000个，你看有几个带了家眷的？再说了，就算你符合条件，可是你也不能强奸呐。
我没有强奸，我只不过是把事情先做了。
哎呀，万寿台长叹了一口气呀，嘿，方爱豪不同意，你还打他，这不是强奸是什么？你知道在咱们队伍上强奸是什么罪吗？
陈三川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枪毙。